一遍
声音。
所以猿、铜驼都是属于爬虫类，那个形状有点像卧鱼的样子。这个猿的形状就是那个大的鳖。那么像这些的鱼类都生长在海洋之中，而人类的货财也就因此升值起来了。诗云，诗经有两句诗里面说到，那么这个诗是诗经里面的周颂篇，周颂篇有两句，为天之命，乌木不移，上天的道理真的是深远而无穷的。所谓为天之命就是天命，也就是天理，这个天理是非常深远而无穷的。乌木不移，这个乌字是叹词，同那个呜呼的呜字一样。那也就是讲到天命是非常的深远而无穷，那这就大概说明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，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那这个盖字就是一个疑问词，大概或者。诗经里面这句话或者就是说明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了。那么诗经里面又有两句，呜呼不贤，文王之德之臣。同时诗经里面又说，也是诗经的三颂篇，岂不是非常的显明吗？文王的道德是这样的纯义而不驳杂。呜呼不显，这个不显就是显，这个不字同那个批字有时候可以通用，批字就是很大的意思，不显就是大显，也就是盛大光明的意思。这个纯者就是纯一而不复杂。诗经里面说文王的道德是这样的纯义而不杂，这是非常盛大光明的道德，这是称赞周文王的。呜呼不贤，文王之德之纯，应该我们解释起来是说文王的德性那样的纯一而不驳杂，这就是表示他这种光明盛大的美德非常的显著。这也就是大概说明文王的谥号，为什么周文王死了以后视他作文呢？这就是所以为文的道理。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文王为什么他的谥号叫做文，死了以后封他为文字的这个谥号，那就是纯义不移，就是说到他是一个至诚无隙的作用。因为能够至诚无隙，所以才有这种光明盛大之德，让后世的人来歌颂他称赞他。这就是讲到至诚的功效。现在我们再看到27章，大在圣人之德之道，洋洋湖发育万物，尽集于天，又有大哉，礼仪300，威仪3000，待其人而后行。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临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至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 身后已从你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备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末足以荣。诗曰：既民且哲，以保其身，其耻之谓矣。这一章是讲到圣人之道，既高且大。君子必须要勇于实行人道，要实行为人的道理，才能够成就广大的德性。所以一开始他就说大哉圣人之道，圣人的道理是多么的伟大呀。洋洋湖，这个洋洋就是充满在宇宙之间，充塞的样子。圣人之道充满在宇宙之间，足以发育万物。他的这种伟大可以跟天相等，尽极于天，这个尽就是高大。圣人这种高大的道德可以充满宇宙之间，可以跟天一样的伟大，聚集于天，跟天人相比。悠悠大哉，这个悠悠就是充足有余的意思，这是多么的充裕而广大。这个充裕广大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指的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那这个礼仪就是周朝所定的各种的仪式，好像婚丧喜庆呢，那个时候有五种的礼仪，吉凶君兵将，这个五礼，那都定得非常的详细，仪式都非常的完备，这个就所谓礼仪三百。威仪三千，这个威仪是周朝所定的小的仪节，这个礼仪是定的大的仪节。所谓威仪的是讲我们一个人的动作周旋，那些仪态容貌举止，这个就是所谓威仪。那么这些的礼仪跟威仪都非常的充裕广大，都可以小而至于个人，大而至于社会，都有一定的礼节来遵守。待其人而后行，那么这些的礼仪都必须要等待那些有才德的人出来才能够实行。所以中国的政治所谓其人臣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，政治完全是以人来决定的，人好政治好，人不好政治就不好。所以要等待那个有才德的人出来才能够实行。故曰苟不自得，自道不宁焉。如果没有最高的德性的人，那么那些自高自大的道理就不能够有所成就了。这个自道不宁，这个宁字就是积极，这个自德是最高的道德。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道德的人来做事的话，那么这个最高的道理就不会有所成就，也就没有人去完成这个自道。自道就要靠自得的人去完成它。所以苟不自得，自道不宁焉。如果没有自得的人，那么这种伟大的道理就不能够有所成就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所以 一个君子，他要恭恭敬敬的奉持自身的德性，还要讲求学问，尊德性而道位性，一方面要恭敬地修养自身的道德，一方面还要讲求学问之道。自广大而敬精微，致力于广大的道体，这个道就是指的天地的之道。圣人要能够懂得天地之道来化育万物，这个就所谓自广大，能够致力于道体的广大，而精心于道体的精微之处。所谓精微的，就是精妙微奥的地方。广大是讲它的面，而精微就是讲它的直，一个是直，一个是量。广大的量而有精微的直，那就是里里外外都顾到了。一个君子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一方面要求广大的量，一方面还要求精微的本质，两方面要双管齐下，极高明而造中明，同时他要达到最高明的境地。怎么样来达到最高明的境地呢？那就要遵循中庸的道理，从这个中庸之道而达到高明的境界，高大光明的境界，但要从中庸做起。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从礼。同时在学习方面，一方面要温习已经学过的东西，从温故里面来增加新的知识。所以孔子说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。做老师的人，一方面要从已经读过的书本里面再温习，温习的时候可以发现新的知识，这所谓温故而知新。敦厚以从礼，我们诚心要非常的忠厚，并且要崇尚礼节，诚心忠厚就不会损人利己，就不会自私自利，不会刻薄寡恩，这就所谓敦厚。从礼就是崇尚礼节，崇尚礼节，我们的行为就不会有越轨的这些坏事情做出来，用礼来限制我们、约束我们的言行，这所谓敦厚以从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悖。所以在上位的人就不会骄傲，能够温故知新、敦厚从礼的话，在上位的就不会骄傲，在下位的也不会作乱。这个悖字就是背叛、作乱的意思。那么国家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，他的言论可以振兴国家，因为他说的话都能够从容重道，都能够合于义理，那就可以振兴国家。国无道，在国家无道的时候，国家混乱的时候，其默足以容，他的沉默也可以使他能够自保。一个国家无道，君王暴虐的时候，那么做臣子的人就只有缄默，只有少说话来保全自己，这个叫做其莫足以容，可以容于当世。所以《诗经》上面有两句话说，诗曰： 这个诗是大雅的真名篇里面的两句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其此之谓矣。一个君子他能够明理，并且他又非常的聪明，既明且哲，他明白道理，同时他又有大的智慧，他知道如何样的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之中能够保全自己，所以既明且哲，又明理又聪明的人就可以安保自己，以保其身，可以保护自己，其此之谓矣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上面所讲的国有道其言书以兴，国无道其莫书以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十八章，子曰，愚而好自用，见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事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殆济其身者也。非天子不义理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，今天下居同轨，书同文，近同伦，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坐底阅宴，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坐底阅宴。子曰，无说下礼，岂不足真也？无学殷礼，有宋存焉；无学周礼，今用之无从周。这是子思引用孔子的话，乃说明为下不备的道理。在下位的人，他不会违背到义理来做事情。怎么样叫做为下不备呢？他在这里面加以说明。孔子说，愚而好自用，见而好自尊。愚笨的人，他偏偏他自己以为他很有才能，他会自作聪明，这个就所谓好自用。见而好自尊，他地位低的人，他又偏偏喜欢要自作主张，这个专制就是专善，他要想专权，要想自己扩充他的势力。那么越是愚笨的人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越是地位低的人他就喜欢要专权弄事。生乎今之事，反古之道。生在当今的这个时代，而偏要回到古时候的路上去，反古之道，这个反是回复，在现在这个时代而拼命要开倒车，要回到古时候去。那么古代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自然有许多的不同，有许多的改变，那我们就不能够刻舟求剑，不能够失古不换，要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来做事情。所以生乎今之事，反古之道的话，如此的灾及其身者也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不明白道理，他自不量力，那么灾祸一定就会临到他的身上来，灾必及其身。这个灾就是从那个灾害的灾字相通，这种人就一定会自取其祸，自取其咎。非天子，如果不是做天子，他就不能够议论礼乐，这个治理作业是天子的事情，你不是居于天子之位，你就没有资格来讲到治理作业的方面的事情。 不制度，他也不能够制作各种的法度，因为天子他才有治法权，普通一般人他就不能够擅自做主来创造各种的制度出来，不考文也不能够考论文字，这个定这个通用的文字，要使全国语言文字统一，这也是天子的事。所以不是天子就没有资格议礼制度考文。今天下现在全中国鸡同轨，车子的轨迹相同，车子的轨迹它相同，那就到处都可以行驶，行遍全中国轨道相同的话，这个车子都可以使用。书同文，那文字的形体相同，每个人都看得懂，每个人都写得通，那这就所谓书同文。信同伦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的标准，好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一样，都是全国的人必须遵守的，这所谓信同伦。这个伦的就是道，讲人所行的都是同一个道理，虽有其位苟无其的不敢做礼乐宴。不过有了天子的地位，如果没有圣人的德性，还是不敢自礼作乐。那这两方面都要同时配合，有其位还要有其德，你的道德不够，光是有天子之位，那么你做出来的礼乐一定就不能够合于需要，一定就不能够合于正规，那就会有所偏。所以有其位而无其德，不敢做礼乐。反过来说，虽有其德苟无其位，亦不敢做礼乐宴。有了圣人的德性，可是没有天子的地位，也不敢做礼乐。所以孔子是圣人，他有其德，但是他没有天子之位，那他就不敢擅自来制作礼乐的这些制度。周公他自己作乐，因为他是辅助成王定天下，当时他有权有位，他又有圣人之德，所以他制作礼乐。孔子修春秋，本来这个春秋也是天子之事，历史孔子他说，知我者其为春秋乎，罪我者其为春秋乎，他做春秋也是超越了他的地位来做的，但是在当时他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他来做春秋。那么礼乐制度也是要有德有位才能够做这件事情。子曰，吾说下礼岂不足真也。孔子说，下代的礼仪我能够说出它的大概，但是齐国已经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让我证明了，这个真字是证明，齐国是夏朝的后代，夏朝的后裔，是周武王所封的，把夏朝的后裔封在齐国，但是现在齐国所保存夏朝的资料已经不完备了。孔子虽然对于夏朝的礼制了解了一点，可是他的资料还不完备，齐国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让他证明夏朝的礼制是怎样。吾学殷礼，那么孔子他学商朝的礼制，有宋存焉，还有一个宋国可以把商朝的礼制保存下来，这个宋就是商朝的后裔，是周武王所封的，把商朝的后裔封在宋国，把夏朝的后裔封在齐国，
那现在孔子学这个商朝的礼制，还可以到宋国去找一点资料。吾学周礼，那么孔子他要学周朝的礼制，今用之，那就是现在当时他所用到的各种礼仪制度。周朝的礼仪制度距离孔子很近，而孔子就是在周朝，那么周朝的这些礼制就非常的完备，所以吾从周，我要赞同周朝的礼制。这是讲到孔子他本身学夏商周三朝这个礼制的情形。夏朝已经是不够完备了，商朝还可以找到一点资料，而最好的就是在周朝的礼制，所以吾从周，他要跟从周朝的礼制去做。第二十九章，望天下有山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？上焉者虽善无争，无争不信，不信民乎从；下焉者虽善不争，不争不信，不信民乎从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真诸庶民，考诸山王而不谬，见诸天地而不悖，执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事以事圣人而不惑。执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事以事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视为天下道，行而视为天下法，言而视为天下哲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诗曰：在彼无物，在此无益。这个恶字要读物，色字要读益。树既树叶，以永终育，因此未有不如此而早有益于天下者也。这章是子思讲到居上不骄的道理，前面的那章是讲到为下不备，这一章是讲到居上不骄。他说望天下有三重焉，统治天下，这个望是当动词，不要读王，读望。统治天下有三种重要的事要做，哪三种呢？就是上面所说的义理制度考文，这三件事情是统治天下的三项很重要的事。如果这三件事情做好，其寡过矣乎？那就很少有过错。把这三件事情做好，天子的使命就做到了，责任就尽到了，那也就很少有过错。上焉者，这个上焉者就是指的在以前，在周朝以前那些君王。那么在当时周朝以前，好像夏商的礼，夏朝商朝的礼制虽善无争，夏朝商朝的礼制虽然是很完美，但是得不到正确的资料，无从证明。这个真字就是证明，因为前面我们讲过，孔子对于夏礼岂不足真，殷礼有宋承焉，但是不见得很完备，所以虽善无争，无争不信，那么没有充分的证明，也就不能使人相信了，不能够使我们相信商朝夏朝的礼制究竟是怎样的完美呢？这就无争不信，不信民乎从，那么不能够使人相信，老百姓也不会遵从。你要他学夏朝商朝的礼制，他们就未必能够去照着做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明， 让他们对夏朝商朝的礼制有信心。夏焉者虽善不争，不争不信，不信临服从。这个夏焉者是指的那些圣人在夏位的，比如孔子，他就是夏焉者，他是圣人，而他的地位并不高。像这种在下位的圣人，虽善不争，虽然他对于礼很有研究，对于这个礼乐的制度很有研究，但是他没有在天子之位，他就不能够使人家尊敬他，不争不信。那么一般人不尊敬他，那也就使人家对他没有信心，不相信他，不信民服从。那么不能够使人相信，老百姓也就不会尊崇他。那孔子所讲的话虽然是每一句都有道理，可是在当时并不足以使一般人相信他，因为他没有天子之位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圣，真诸庶民。所以一个君王对于义理、制度、考文这一类的事情，君子知道，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，那就先要根据他本身的德性，本诸生根据他本身的德性，真诸庶民，然后再以老百姓是不是对他信任来加以考验，加以证明，以他本身的德性做根本，再以人民对他的信心来做一个考证。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并且他再查考三代的王者，夏商周这个三代的王者，他们所定的法制有没有错误，这个谬就是错误，考证这个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所制定的制度有没有错误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并且建立于天地之间，与天地之德有没有相违背的地方。因为圣人他要与天地同德，天地的德就是一个爱，你对于人民有没有爱心，像天地爱万物一样呢？那就要把天地万物之间的德性建立起来，这个叫做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而不与天地之德的相违背，执诸鬼神而无疑，并且要执政于鬼神没有疑惑。那这个执诸鬼神而无疑，意思是说凡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执政于鬼神没有疑惑的，那也就所谓问心无愧，可以对得起天地鬼神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而不至于有所怀疑。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，等到百世以后，圣人出来也没有怀疑的，那也就是说你所制定的这些制度礼仪，即使是经过了百世之后，即使再有圣人出现，也不会对你所制定的制度礼仪有所疑惑，那这些制度就是正确的，就是合于义理的。执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。那么能够执诸于鬼神而没有疑惑，那这是知道天理，你就了解到天理，才能够执诸鬼神而无疑。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呢，这就是知人也，你就知道了人情，因为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所制定的这些规章典则，即使以后有圣人出来，也对你会非常的信任，也认为你的所定的东西非常的正确，那你就是知道了人情，天理人情你都知道了，那么 是故君子动而视为天下道。所以统治天下的君主，他的举动就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人的常道。这个动者就是他的动作，他的举动。一个为君者，一个在上位的人，他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世世代代成为天下人所遵守的常道，行而视为天下法。那他的行为就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人的模范，这个法治就是效法，作为他们效法的对象。言而视为天下时，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为天下人的一个标准，这个则字就是准则标准。那么他的一句话，他的一个行为，一个动作，都可以使天下后世拿他做模范做标准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，远离他的人对他非常的仰慕，这个望字就是仰望，瞻仰他。近之则不厌，跟他接近的人也都不会感觉到厌恶，不管是远的人近的人，对他都非常的欢迎，都非常的崇拜，也对他非常的仰望。诗曰，在诗经上说，那这个诗也是周颂篇，有两句，在彼无物，在此无益。这个彼是指的远方的人，在远方的人对他没有厌恶，在近的人，在此，这个此是近，在近处的人也没有对他讨厌。这个益字同物字都是当厌恶的意思，远远近近的人都不会讨厌他，都不会厌恶他。那么像这种人呢，树既树叶以永终育，那就是希望他能够早晚之间能够努力不懈来从事于爱民养民的工作。这个树叶则是早晚，这个树基就是愿望他的意思，盼望他，盼望他能够日以继夜的努力不懈，以永终誉，永远保持一个好的名誉。这个誉就是名誉，希望一个做君王的人不被人家讨厌，而这种好的名誉希望他永远保持下去。怎么样保持呢？就要日日夜夜努力不懈的来做事情。那么从这两句诗里面我们知道，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。一个在上位的君子没有不这样而能够早早在天下享有美誉的。这个如此的此字又代表上面所说树基树叶以永终誉，一个在上的君子都是要如此才能够早早的把名誉建立起来，才可以早早的让天下人对他信服，对他拥护。那么这是讲到居上不骄的道理。再看到第三十章，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系水土，譬如天地之无不驰在，无不覆蹈，譬如世事之拓行，如日月之待明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则川流，大则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这章是子思声明孔子之德可以与天地相比。仲尼就是指的孔子， 个主述者就是远中其道而传，远远的把圣人之道流传下来，这个叫做主述。孔子就是远远的追从尧舜之道，并且加以传述于后世，这叫做主述尧舜。因为尧舜是圣人，孔子就把尧舜之道加以传述下来，并且宪章文武，周文王武王的所定的规章，所定的制度，而孔子加以取法，并且加以善明，这个叫做宪章文武。所谓宪章就是取法的意思，以这个文王武王的道理来加以取法他，并且还善明他。上虑天时，下系水土，向上效法天地的自然运行。这个天时者就是天地四时寒暑的运行，叫做天时。孔子他就是向上来效法天道的自然运行，而向下就是顺应水土一定的道理，下系水土，这个系字就是当程序的意思。上面是照到天体的运行，而下是顺应到水土生长万物的道理，这个叫做下系水土。因为圣人他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，所以他能够在上取发于天，在下取发于地。譬如天地之无不持哉，无不覆的，好像天地没有不能够载覆的东西，没有东西不被它所覆盖的。所以天就是万物覆焉，地就是万物载焉，没有地载不动的东西，也没有天覆盖不了的东西。那么又好比四季的更换运行，譬如四时之错行，这个错行者就是反复的运行，轮流的运行叫做错行。这个错字不是错误，就是当轮流更换的意思，春夏秋冬昼夜寒暑轮流的在运行中，这个叫做错行。好像四时的轮流的运行，又好像日月之代明，好像日月来交替辉映，太阳下去了有月亮的光，月亮过去了有太阳的光，互相的来交换做发出的光明，这个叫做代明。这个代字就是代替，白天里太阳代替了月亮，晚上月亮代替了太阳，所以叫做代明。万物必遇而不相害，道必行而不相悖。天地间的万物一齐生育而不会互相的妨害，所以地球上就是要保持一个生态的平衡，动物植物都在共存共荣的原则之下而不互相的妨害，正所谓万物必遇而不相害，道必行。那么我们为人的道理也就要一并的施行，同时的施行，也不会互相的违背。好像我们的五伦之道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则，我们同时的进行，也不会相互的违背。小则川流，大则敦煌。那么所谓小德者，就是讲小的德性，小的德性比如脉络分明的河流一样，长流不止。所谓小的德性是有关于我们
修身齐家这一方面的东西，个人方面，那就像是川流不息，长流不止，像那些河流一样。大德敦化，大德德性，那就讲到持国平天下，还有天地之化育这一方面。这种那就是敦化，敦厚他的化育之功，而又会衍生无穷。所以这个大德者就是万俗之本，万物之本。所谓敦化者，就是敦厚其化，把这个万物的化育再加强加大，而使它无穷无尽，生生不息，这个就叫做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伟大也，这就是天地所以伟大的地方。天地的伟大就在于大德敦化，就在于化育万物生生不息。现在我们要看到31章，为天下至圣，